好，我们要读这一段圣经。启示录第21章。那大家先看的哈，我来读，我要解释一些经文。这是老约翰受神的启示哈，能看到天上的异象，看到未来那荣耀的景象。第十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如同别玉，明如水晶。大家注意，这个城里头是充满上帝的荣耀啊！那荣耀有光辉，就像宝石一样明如水晶。你读这些经文你要有一些想象力啊！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有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山门，北边有山门，南边有山门，西边有山门。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我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个地方，12道门，12位天使，12个支派的名字，12朵根基，12道羔羊和使徒的名字，都是12啊。然后15节，又对我说话的拿着金为之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4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为止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这个4000里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如果你读英文，好的英文，它的原来的希腊文叫十二千 stadia， 是一种尺量哈。一个 tia 就是600个 feet， 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四千，大概多大？我们中国从南到北多少公里知道吗？啊，大概5500公里啊。那4000差不多是半个中国那么大，也是美国差不多半个美国那么大哈。那个这儿注意一下，这儿重要的是这个城是长宽高都是一样的啊，是正方体，长宽高都是一样的。而且呢，它是有12 stadia 啊，大家记得这是12哈，我们中文翻成40，都是12。我请大家注意12这个字好吗？12啊。然后呢，第17节哈，又量了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那就是天使用人的尺寸在量。又量了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144肘，就是墙的厚度是144肘，多少个12啊？12×12，大家注意一下啊。墙的比喻啊，墙是比喻造成的，那墙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现在也多少个12了？很多12了，对不对？大家注意圣经的讲法哈，圣经这样讲是有意这么说的。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第一道根基是别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蓝玛瑙绿玛瑙，对不起，第四是绿宝石，第20节，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鼻息，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鼻息，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没见过，你见过的吗？我没见过，你们见过的。我知道你手上那个戒指上面可能有个红玛瑙啊。那这是12种尊贵的宝石，又是12，记住哈，12种宝石啊。然后呢，第21节，12个门是12颗珍珠，大家记得了啊。一个珍珠会那么大，那一个门就是一个珍珠，好吗？12道门是12的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里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你见过晶晶像玻璃一样的吗？是白金还是黄金啊？啊，白金还是黄金啊？啊，我不富有，我没有黄金，我也没见过黄金是像玻璃一样的，没见过。然后第22节， 我未见城里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圣殿是做什么的？敬拜神的地方。在旧约里的 圣殿是敬拜的地方，是人遇见神的地方，是吧？是圣殿是用来敬拜神的地方，那别人是不能进去，大家知道的啊。然后说二十三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也有神的荣光照亮。大家注意，这第二次提到了啊。本来说城里充满着神的荣耀，现在说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啊。城里面有光，这是神是光。二十四节，立国要在城的光中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百昼总不关闭，在那里面没有黑夜。你不要怕黑夜的人，晚上睡不着觉的人，没事了。那人必将列国的尊荣、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与那行可真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你在永恒中，你创造我们，你创造之前就定命，有个计划，要告诉我们，也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你创造我们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活在世间不是孤傲，不是流浪汉，不知道家在什么地方，归宿在什么地方。你早就晓谕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来于你，也要归于你。你呼召我们是让我们进入你的荣耀。主，愿你今天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创造我们的计划和目的。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你生活的每一天，你做任何事情都有个目的。我们都是目的导向的人，没有一个人说我做事没有目的。你来美国就是一个目的，对不对？每个人都有一个目的。你现在送你的孩子，你买最好的学区，是希望你孩子进入最好的幼儿园，对吧？你挣钱是要买个最好的幼儿园啊，去一个最好的幼儿园。你把你的孩子送到幼儿园的目的是什么？希望他将来成为好的，去好的小学。那去了好的小学做什么？希望他去一个好的中学。然后呢，像个好的大学。那好的大学之后做什么呢？你看一步步的目标哈，在靠近你的目的。做每样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你送你的孩子去弹琴，送你的孩子去打球，后面都有个目的在驱使你。你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的，目的在引导你，目的在引导你向前。每个人都有目的，没有一个人做事没有目的，所以大脑坏了啊。那你好了，你上最好的学校之后做什么呢？希望他进好的一个 program， 有好的这个专业啊。将来毕业之后做什么呢？当然有个目的的，希望你的孩子呢做教授的哈，先做助理教授，然后呢做副教授，然后拿到呢全职教授。那这还不满意，那做这个名教授，让众人是仰慕的一种教授，那这是在大学里头。好了，你说我不做教授，那进入公司，进入公司先到公司里面先站稳脚跟，先小的公司，然后进入稍微大点的公司，然后进入出名的公司，然后进入五百强公司。啊，进去之后呢，当然你还不满足了，对吧？然后呢，你说先从小位置上做起，然后慢慢爬，爬到顶层，说高层管理人员，啊，一直往上爬，你都是有目的的，目的在引导你，对吧？好了，你开餐馆的，先呢打工，然后攒点钱开个小餐馆，然后开两个餐馆还不满意，三个餐馆连锁店全球都有，你看都有目的导向的。没有一个人生活是没有目的的，都是有目的导向的。你生活的每一天后面有个目的在支撑着你，在引导着你，你的生活是有目的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可能不意识，有时候意识不是很清楚，但是你慢慢明白的啊。我们都希望挣得多一点，位置爬得高一点啊，我们名声大一点，所以我们目标不断在升，不断在上涨啊，不断在扩展。我们每个人都有目标，所以目标很重要。圣经上从来没有说有目标有什么不对的。好了，孩子大了，孩子出去了，像我们中间很多人孩子上大学了，你是空巢了，你家庭空巢了，家里就干净多了，家里面有秩序多了，家里清净多了，你享受两个人的世界，第二春开始了哈，像谈恋爱一样，第二春开始了，你很享受这个时间。过了一段时间呢，你知道你慢慢明白了，你儿子大了，孩子大了，你就老了。你老了之后呢，你就知道你准备退休了，退休以后你说终于休息的时间到了， 我这一辈子忙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吃了苦瓜太多，现在也吃点甜瓜了，所以我们要开始呢享受全球旅游的时间，是不是？好了，这是目标一步步来实现。等到你退休以后，全球旅游之后回家的时候，还有什么目标呢？还有什么目标？有没有了？啊？那就准备再见了，对不对？准备再见了，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有的时候说我们悄悄的来，这时候悄悄的走哈，挥挥手不带走一笔云彩，你想带走也带不了，你明白的，对不对？你想带走一笔云彩也不行，因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什么也带不走。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你明白一件事情哈，我们每个人在思想都是目的导向的人。什么是你的终极目的呢？你人生的很多的小目的是走向大目的的一个手段。到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到人生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呢？什么东西都实现了，然后突然就死亡了，什么都没有了，你还有什么目的呢？没有目的就没有意义。请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啊，人生的意义是说你人生有目的的。如果你人生没有终极目的，你人生就没有意义，你在追求一种虚浮的东西，实际上叫虚空的虚空。虚空就像烟一样，像 smoke 啊，你看起来很好看，你涂上五个烟圈很漂亮，像奥运会的五环一样，很快就消失了。到底什么人生追求的东西是什么？什么是生命的终极目的呢？你不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诺贝尔的获得者他根本不能告诉你，他能告诉你一个分子结构，但是不能告诉你生命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你这个椅子能告诉自己他的目的是什么吗？这个造椅子的人才告诉他，我造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人生的目的是神能告诉你，那神召我们干嘛？亲爱弟兄姐妹，神召我们做什么？难道我们就是人生这些东西之后，然后突然就消失了，一切变成零吗？一生积累的就像一个分子哈，分子是千万百万是亿万，你积累那么多的财富，可是你的分母是什么？是零。你一生得到的是什么？还是零。那就是你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吗？ No。 所以这段时间我为什么讲天堂？天堂是告诉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说好我死了我马上上天堂，但是告诉你人生的一个目的，那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终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天堂是让你想到人生的终极目的，神带你是要进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当中啊？有些人想到天堂就心中很心中没有一种喜乐，没有一种激动，我还不老，我身体还挺好，我还不想上天堂。我没有说你马上要上天堂，但是明白人生要有一个目标，人生要有一个终极的目的来引导你。神造我们做什么呢？圣经讲得很清楚，你看上帝造你的目的是什么，在以弗所书上面讲得很清楚，三次讲到了，他说上帝造你救你的目的是什么呢？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是讲天父。然后第二节呢，十二节，让他的荣耀可以得到，是讲的基督，基督让你他的荣耀可以得到称赞。第三是讲圣灵，圣灵是说造你拯救你让你成圣，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你大家注意这三个词哈，荣耀、恩典和称赞。讲一句话说，上帝造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你赞美他的荣耀。你听起来就是很觉得很纳闷，上帝很虚荣，他造我们的目的，那么大的力气来救我们，就是让我们说你真伟大，你真伟大。文化大革命我们都学过这东西，对不对？伟大的、光荣而正确的，那是被迫的。那神造你的目的是什么呢？请大家注意一下，神的目的造你是让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让你称赞他的荣耀。这个道听完之后你就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啊。好，这是叫你要称赞他的荣耀。然后呢，基督在升天之前也告诉我们，基督说祷告的时候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请大家注意一下，上帝造你的目的是让你看见上帝的荣耀，看见上帝的荣耀。然后呢，希伯来书上面说，那原来那为万事所塑、为万物所本的，就创造万有、治理万有、万有归于他的那一位，他的目的是什么？要领许多的儿女进到他的荣耀里。我请弟兄姐妹记得哈，称赞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荣耀，这儿说呢，进入神的荣耀。所以神造你的目的是带你要进入他的荣耀。然后呢，你看看彼得前书也讲了，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你不但要称赞神的荣耀，你要看见神的荣耀， 然后呢进入他的荣耀，然后呢享受他的荣耀，一切是跟荣耀相关的。保罗讲得很清楚啊，彼得说，保罗说啊，那预先定下来招你们的啊，那预先定下来的就招你们，说招你们要称你们为义，说称为义的人干嘛呢，就带你们进入他的荣耀当中。说上帝创造救赎的一个永恒的目的是什么，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带你进入他的荣耀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荣耀啊，什么是荣耀啊，关键的词是一个荣耀是什么，什么是荣耀，你读圣经里面，圣经里充满这个字，荣耀荣耀荣耀。现在这个社会上也开始来用用荣耀这个词啊，但是跟圣经讲的这个荣耀是两个概念。圣经讲的荣耀是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叫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最伟大的神学家他也不能完全讲得清楚什么是荣耀，太丰盛了。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荣耀的一个侧面，荣耀是什么，荣耀就是美，荣耀就是美。请大家一起跟我说，荣耀就是美，美知道了吗，啊，神荣耀就是美，就是上帝的丰盛，上帝的本质，上帝内在属性一彰显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美，上帝的属性一显明出来就是美。一个花一个种子，看这个种子没有彰显出来它生命的时候，你看不出这种子有多美，但是这个花一旦绽放的时候，这个种子一旦绽开花朵长成的时候，美丽就出来了。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一件事情，花的美丽是种子内在生命的一种绽放，所以花的美丽就是种子的荣耀。你看这个种子对不对，你家里 种花的对不对，那花这个种子一绽开的时候花的美丽出现了，所以花就是种子的荣耀，是种的美丽。那上帝的荣耀是什么呢，上帝的荣耀就是上帝的本性，上帝的属性彰显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美丽。我爸爸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今天下这么大雨，你们来听到这个道，我希望能进入你的灵魂深处，让你读经，让你思想什么是荣耀，上帝为什么花那么大的力气那么多的智慧要带你进入他的荣耀，目的是干什么，到底什么荣耀，带进一个极美的当中，带入美丽当中。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这是在诗篇第119篇第一节，他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啊，诸天就包括所有的这个银河系哈，诸河各种各样的星云星整个星星啊，包括地球，包括创造一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就是透过这个诸天把上帝内在的属性一旦彰显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美丽的。所以这个宇宙存在哈，它彰显上帝什么美丽呢，上帝全能的美丽，上帝智慧的美丽。你看看这个世界啊，到处都是非常的美，山河很美啊，上帝创造每一样东西不是美的，所以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他说 This good 非常美非常好，万物所做一切上帝养的说这甚好非常好，好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beautiful， 在希腊文里面好跟美是一个字 Carlos 就是一个字，是好的一定是美的，美的是好的。所以上帝看到这个宇宙是非常的美，你看看叫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美的，非常的美。你看看每样东西，日落美不美，美啊，你爬了泰山爬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看什么，日出哈。有的时候爬到一个地方去看美，日落的时候美啊，为什么美，你喜欢美。你看这个宁静的美，每一样东西是不美的，上帝创造万有，诸天述说上帝的美丽，上帝全能的美丽，他全能显明出来的时候就是美，他的智慧显明出来的时候就是美。所以你到看到这些上帝的创造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是美的，你喜欢美，小的花朵也是美的，上帝很奢侈，你的小花都给装成那么美，你看到这个花朵的时候你想想看美不美，鸟美不美，美呀，上帝创造的万有的一切都是美的，没有一样不美的。一下雪没有一朵雪花是一样的，每片树叶是一样的，每片雪花都呈现它的美。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美，我也不懂美，但是你看看这些雪花，你说它是何等的美。水果全是黑的不行吗，全是白的不行吗， 上帝把各种颜色的水果放在你的面前，都是美。每天我们在享受上帝的美好， good and beautiful， 这是一个字 Carlos， 就是上帝本身是美的，创造的万有，彰显他的智慧，彰显他的全能，都是美的。你大海深处你看不见的地方仍然是美的，这个宇宙充满着上帝创造的痕迹。所以加尔文说，这个宇宙啊，就是上帝荣耀的剧场，展现上帝的全能和智慧所表现出来的美丽。他一彰显出来就是美丽，上帝的圣洁，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慈悲，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圣洁一彰显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叫荣耀，那叫荣耀，美丽，绝对的美丽，夺人的美丽。我们中间很多人研究生物的，这是以前我这儿讲到也讲过，这是 DNA 的结构图，你看那个里面一个剖面的一个侧面的一个解剖图，你看看美不美？美啊，每一样东西不是美的，从浩瀚的宇宙到微生物，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美的。为什么我们人类眼睛不能发现美？因为我们是病态的。当我们生命有问题的时候，你生病的时候，你不能享受美。你重病在身的时候，把再美的东西展现在你的面前，你也不觉得美的。一切都是非常的美。所以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万有都在展示上帝全能和智慧所彰显出来的那个美丽，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美的。那美不但是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实际上有句话说，它叫比天使微小一点，一起读来，你叫它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它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个是讲人，人比天使小一点，或者是比神低微一点，给他荣耀和尊贵为冠冕。人是很美的人，画画的人知道人体是最美的，是不是美？因为神造，神是美的上帝，上帝造人的时候，人里头渴望一种美，要表达一种美，你知道。所以你看到这个建筑很美，有的建筑的美让你叹为观止，是不是？你看看齐白石的虾，一颗虾要值多少钱呢？一颗虾要值你家五吨的虾，他画一颗虾，没五吨虾可能都还绰绰有余，五吨可能不止，五十吨都可能，对不对？他表达什么？他画的虾有真的虾好看吗？他为什么这个虾就那么贵呢？他表达人在心中对美的渴望，上帝创造这个美是存在的，无论你看见看不见，它存在的。海底深处的鱼都很美，但是同时照到你的人里头有一种对美的欣赏，你看到美的时候就知道好东西， good beautiful， 是好的，一定是美的，是美的，一定是好的。所以齐白石的虾好，你看他画，为什么一幅画要值千万美元？人心中渴望美来表达美。音乐，那么好的音乐，你听到的时候你的心灵好像被波动了，表达美，除了美哪有这些东西啊，是不是？特丽莎，秀女特丽莎，你看看她美不美？美不美啊？根本不如你美，从外形看她根本就不美，美在哪儿啊？可是你看到他面前的时候，你觉得他很美，为什么？他里面内在的一种慈灵，一种怜悯，一种爱，一种悲悯，那是内在的属性彰显出来的时候，觉得很美啊。这个人面前我觉得好美啊，有人觉得我自己好丑陋啊，你看到没有？是人内在的上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人渴望美，人的道德内在的圣洁美。所以你看到这些美在什么地方，所以人都渴望美，没有一个人不渴望美的。直到美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看大美人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哎呀，这个太美了，美的这个鱼都不好意思看，你月亮都不好意思给它躲起来，对吧？你看太美的时候，一个大雁看到你就掉下来了，这叫什么？沉鱼落雁，闭月什么？羞花。我们看到美东西，我们知道，马上就知道这是美，这是美。每个人心中都在彰显一种美，在寻找一种美，渴望一种美。你知道，艺术的美，雕刻的美，力量的美啊，服装的美，装饰的美。数学呢，美不美？你是搞数学就知道，搞物理的，这方程式美不美？E等于 MC 两次方，能量等于物质加光速度的二次方，简洁漂亮，是不是？你搞数学的应该明白的。这个物理学家叫 Richard Feynman 讲出一句话，他是6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他说看这个真理，它的美和简洁性一看到就知道它是美的，它是真理。上帝给人真理越是简洁 又是美丽，你知道这是真理。你的方程式搞得非常的复杂，你知道什么是有东西错了，对不对？我们学过学数学的时候，你的方程式搞得好复杂，你就知道有问题了。就人心中渴望美，寻求美，自信的美，你的思想，这些宇宙的结构，这些数学的原理，那自信的美，创造的美，艺术的美，音乐的美，为什么？上帝创造你就是美的，你知道什么叫美啊？上帝的属性一旦展现出来的时候就是美，他一行动彰显他能力的时候就是美。当上帝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埃及为奴400年，上帝说把他们带出来。可是当时埃及是世界第一强国，有强大的军队，他们欺压所有的小的国家。你看上帝怎么说的，上帝说我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怎么得荣耀啊？怎么得荣耀？怎么在这种法老的军队马兵人的力量怎么得荣耀呢？怎么得荣耀呢？上帝告诉你啊，当以色列人进入红海边的时候，红海分开，你看到没有？水分开，水形成一个壁垒，人走干地，上百万的民众从大海中穿过。这是什么一种美啊？这是上帝力量的美。你看那种气势磅礴啊，大水哗啦啦分开，上帝的能力一展现的时候，上帝的力一旦展现出来的时候，那叫做美。他说我要在这些世界上所谓的全能者面前，人的力量面前，展现什么叫力的美，什么叫能力的美。所以红海分开，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这个叫展现上帝的能力，展现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力量一展现出来的时候，那就叫美。你看到力量的美。所以他们过了红海之后，他们赞美神说，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大家一起跟我读来，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上帝的力量展现出来的时候，那叫做荣耀，那叫做美。大自然的力量一旦爆发的时候，你知道那叫美啊，只是我们人类不能承受这个美而已，对不对？那个暴风，那个海啸，那个山崩，那种力量之大，我们叫力的美。就共恒海是展示上帝力的美。但是到红海，他们过了红海之后，在旷野的时候，没有风景，没有美丽，没有食物，没有水。上帝说百万之众啊，有妇人有小孩，吃什么？上帝告诉他们一句话说，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早晨你们要看见上帝的荣耀。怎么看见上帝什么荣耀？上帝的美丽。我怎么看见上帝的美丽？这个大旷野，这个大沙漠，鸟不生蛋，没有草，什么都没有，黄特特的一片枯萎，有什么美？到早晨来临的时候，上帝降下马拉，远远的几百的，而且呢覆盖这个沙漠绵延数里。你想想看、啊、你想想那个景观美不美？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是肯尼亚人，到冬天来临的第一次下雪的时候，他叫摩西，他看到外面降下这么多的白色的东西，他发狂了，他就赤着脚走到这个雪地里头，那个眼瞳孔都放大，这是什么东西？他躺在这个雪地里头，你知道吗？那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看到绵延数里的这个摆设的东西的时候，看到一种壮观的美，一种上帝善良供应的美，不但看得好看能吃。说红海展示上帝力的美，马拉是展示上帝供应善良丰富的美。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当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看到红海分开的那个壮美，他看到降下麻辣上帝丰富的美，供应的美，善良的美，他常常看到这个圣地的会幕上有上帝的荣耀领导，就上帝的美丽非常的美。他领导这个会幕的时候，摩西看到了，摩西先到十七乃山的时候，看到山上的那个云，那山上的美丽，上帝的荣耀领导的时候，他知道上帝一展现出来非常的美丽。所以他后来跟随上帝的时候，他跟上帝一个祷告一个祈求，他说，神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什么意思？就像你初吻的人吻过之后还想吻，大家中间没有恋爱的人没有吧？你初吻过吗？你第一次吻你配偶的时候，从此以后就不想吻了，有没有？ 不会的，初吻之后你晚上睡觉时还想着那个吻，嘴唇还留着吻的清香，对不对？还要见他。所以当摩西看到上帝的荣耀那么美的时候，他还想看。美就是这种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美一旦出现的时候，他要夺你的心，他抓住你的魂，抓住你的心，你想看看不够。今天去看泰山好美啊，明天去看阿里山好美啊，你不看一次就够了吗？不够，看是不够，还要看还要看。所以你看到这个美的时候，人人爱美，没有一个人不爱美，全世界找不到一个人不爱美的，对不对？所以心灵愁苦的人是不爱美的，因为他心灵有问题，等我后面再讲，对不对？所以人看到美的时候就向往这个美，人渴望这种美。而且呢，美的一个特点呢，你不但向往这个美，而且拥抱这个美。把这个花摆在我的家，把这个画摆在我的家，你要美啊，你不但要拥有这个美，你还希望融入这个美，跟美融为一体，把美人带回家，要融这个，融这个美。所以上帝的美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哈，上帝的荣耀也展现出来的时候，就是上帝的美丽就展现出来。上帝是荣耀的，上帝本身就是美，一切风景的美，一切艺术的美，品质的美，工艺的美，智慧的美，力量的美，都指向上帝。上帝是荣耀的， God is glorious， 就是上帝 is beautiful， 上帝就是美的本身。大家一起跟我说来，上帝是荣耀的，上帝是美丽的，上帝是美的本身。我今天讲这么多是解释这个美是什么，这个荣耀是什么。你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讲要荣耀上帝，赞美上帝，归荣耀给上帝，这个词我们讲过，如果不明白你讲的话是白讲。那到底是什么美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美出现的时候有三个特征，任何美出现的时候有三个特征出现。一个美它之所以是美，第一个它应该是完全的，它不能多一点不能少一点。一个小 baby 出生了一个小孩子出生了，对不对？你说是不是一个很美啊，很美啊？开始出来的时候是吧，皱巴巴的不大美啊，那过一会子很就美了，对不对？你给他加个尾巴美不美？砍掉一条腿美不美？不美，对不对？美一定是一个完全的，多一点不能叫美，少一点也就不完美了。一个花朵你把它一直拔光，把它这个一直全给它弄枯萎，那叫不美了，美的遗憾。所以美一定是完，不能多一点不能少一点，多就不能叫完美，少也不叫完美，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条件你要知道，它不能多不能少的。所以圣经上讲的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有智慧说有美貌而无智慧的妇人像什么像什么？像金环戴在哪儿？猪的鼻子上。就有的妇人很美，长得很漂亮，一看到她她就夺你的眼球，非常的美。可是相处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什么？她身上有好多的缺点，那些好多的缺点。圣经上说这种人像什么呢？就把金环都戴在猪的鼻子上。那这话不是骂人的，就是不和谐不美，对不对？所以美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一定是完美的，不能多不能少。第二个呢，美的条件是什么？它一定是多与少的统一。Sherry， 你喜欢什么颜色红色，对吧？那姐妹喜欢红色，好的，好了，她穿的衣服是红色，他喝的水也是红色，他的面包也是红色，家居也是红色， Michael 也是红色，天空都是红色，家居都是红色，杯子被窝什么都是红色。你喜欢不喜欢？你会发狂的。什么叫美？你喜欢一个东西，你喜欢什么美啊？注意，你看是什么叫美啊？注意，你喜欢什么颜色？蓝色哈，天空是蓝的，好美，对不对？有一天你穿身上全是蓝色，孩子也是蓝色，面包也是蓝色，杯子也是蓝色，水是蓝色，杯子是蓝色，家具是蓝色，天空所有的东西都是蓝色，美不美啊？那就没有了。你明白我讲什么吗？你喜欢一个东西觉得很美，光有一种美还不够，有一种失调还不够的，它一定要多。如果你仅仅说我爱蓝色，什么都是蓝色，那就叫不美了。你爱红色，什么都是红色，那就不美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人家里所有的布衫都是红色的啊，我喜欢紫色。你喜欢紫色只是说紫色放在别的颜色当中，哎，那个紫色的美才显出来了。美有一个条件是什么？是多与美意放在一起就叫美了。如果所有的颜色乱七八糟的放在一起，红的绿的黄的什么东西都放在一起，美不美？那叫乱美，一点不美。所以有了多有了一，把它放在一起和谐的放在一起，那才叫美。你看到画，一幅画很美是什么？它各种色彩在一起搭配非常的和谐，那叫做美。所以美的第二个条件是什么？是多与一的和谐。一定要明白多与一的和谐。上帝是三位一体，为什么是三又是一呢？ God is beautiful， 为什么它是多又是一，可是又完全的合在一起？所以上帝是美。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理，一切的美都是从他而来。第三个条件，要是美的话一定要有光，没有光就不叫美了。没有光，达芬奇的画一文不值。如果没有光，你手上那个戒指不值钱的，你送我$5,000一文也不值。如果没有光，你到哪个这儿附近看枫叶的什么地方看看，你说我不要光我去赏枫叶，你赏什么？就没有枫叶之美。必须要有光，有光美才出现，没有光就没有美。我讲了三个之后，我们开始来思想上帝把我们带进那个荣耀当中到底是什么。这是启示录上面说的，城中有上帝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别玉明如水晶。城里充满着上帝的荣耀。我上次讲了，这个城是绝对的完全，12个门，12把天使。我刚才说了，圣经上讲的这个城它是个象征的，当你真的进入的时候比这个还要美千万倍了。但只是给让你人类没办法想象，我们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没办法想象，但是告诉你这个神所象征的那个永恒的荣耀像什么。第一个荣耀它绝对完美的，它有12个门，12个天使把守，12个支派名字写在门上，有12道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长宽高12000个 stadia， 层宽是12×12，144轴。12讲什么？12就告诉你绝对的完美。12是完全数，代表绝对的完美。上帝的应许全在这儿，上帝荣耀的同在全在这儿，上帝丰富在这个地方展现。那个地方没有罪，人进入这个完美当中不再有缺陷，没有罪，那个叫做绝对的完全。所以上帝带给你的荣耀它是绝对的一个完全的地方，绝对的完全。十二就是象征着一切都是完美的，一切都是完好的，一切不可多也不可少的，上帝为你预备的。什么是天堂？什么是荣耀的家乡？那儿上帝的同在是最为直接的，上帝的应许完全实现的，那儿什么也没有缺乏的，那叫做美。所以圣城耶路撒冷它是绝对的美， beautiful， absolutely beautiful， 非常的 beautiful。 为什么？它是绝对的完全。所以圣经上用这种象征的语言告诉你，12 12 12全是12，就是告诉你绝对的完美。然后呢，是多与义的和谐。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这个城里有什么？有别玉，有金，透明如金，有水晶，还有呢有各种各样的宝石造成的。我找了一下啊，现在找不到。这是12种宝石在这儿，我没见过的。我见过玻璃的假的，我见过的真的，我从来没见过，你们可能见过的。那这是我们能想象到的这种宝石，就是这里面有多，不是一种宝石，一种宝石就是很单调，对不对？它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墙，门是珍珠的，墙是碧玉的，地是黄金的，透明的金的，墙那个墙基是各种宝石构成的，是一与多同在一个城的里头，让你知道什么叫美。如果是一种颜色就单调了，如果你家里只有一种花，这种色彩，你会乏味的。 但是里面各种各样是告诉你这个城市 beautiful, good, very beautiful, 是讲这个，因为上帝是个柔美的上帝。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然后第三点你就知道了，光，城中有上帝的荣耀，那城不用日光月光，有神的荣耀光照，有羔羊围成的灯。我刚才说了，这些宝贝没有光是什么？一文不值。有光，这个美就出现了。我请弟兄姐妹用你的想象力想一想啊，用你的想一想啊，这个透明，这个金哈，如透明的玻璃，金如同透明的玻璃，要不玻璃哈，各种各样最美的这个宝石，不是日光照一照，不是灯光照一照，不是月光照一照，而是上帝自己那个真光，穿透所有的这些宝石。你想过没有啊？你看到什么？江春，你看到什么？金如玻璃，什么都是一片的透明，而且各种各样的宝石被光强烈穿透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啊？你什么也看不见。你看得见吗？你什么也看不见。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说血肉之躯不能承受上帝的果？你这个眼睛不适合看到那个美，太阳你都看不出来，对不对？这为什么说你进入圣城的时候，上帝给你一个荣耀的身体，你的眼睛能欣赏上帝的美，你的耳朵能听到上帝的音乐之美，你的心智能理解上帝的创造的自信之美，什么都能明白了，那叫天堂。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光在穿透所有的宝石，穿透所有的一地方所有的一切这种建筑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美丽你不敢想象的。没有光就没有美，有光才有美。所以那个城市是充满着这种荣耀，你心中渴望这种美，没有一个人心中不渴望美的，没有一个人不爱美的。那个美的什么时候真正实现？在这个地方美就完全实现。那思想还没有完，这个城造得很妙，它长宽是12,000 12,000, 我们反正4,000里啊，我们就打算4,000里嘛，4,000里多大？我刚才说了，半个美国大，那半个美国高，那多高啊！圣经上从来没有，人类很有意思啊，你从来没想华盛顿多长多宽，这可以算了，对不对 ？DC 多长多宽你能算吗？但 DC 多高呢？谁能告诉我 DC 有多高？没有人知道的，对不对？可是他这儿说长宽高都是一样的，长宽高这是一个立方体，不是长方形，是个立方体。那有人算了一下，说如果是高度的话，应该大概40万层，按照我们现在这个一层楼都高，有40万层的高，我不敢想象。当然这是一个象征数字，不是真实的。我讲不真实的意思就是说比这个还要美还要壮观，但是圣经告诉你这个完美的一个数字。那最重要还不在这儿，圣经上说这个城呢长宽高是个立方体，这个立方体是什么？这是圣殿的模样。在旧约的里头，圣殿长宽高是一模一样的，特别是圣殿里面的至圣所，圣殿有三层、外院、内院跟至圣所，至圣所就跟神面对面的地方叫至圣所，至圣所是一个立方体，长宽高都是一样的。那告诉你这个城就是至圣所，整个圣城就是至圣所，或者整个天堂就是至圣所，这个永恒的那个目标就是个至圣所。至圣所是什么地方？是神住的地方，神在那的地方。那这个城指什么？城就是殿，你住在城中就是住在殿中。请大家这句话跟我讲，跟我一起讲好吗？住在田中啊，住在城中就是住在殿中。那谁是殿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谁是殿？神就是殿。那好，这儿三个问题了哈。城就是殿，殿就是神，你住在城中就是住在殿中，住在殿中是住在什么地方？住在神的里头。亲爱的弟兄，到这个时候你就该明白了，上帝造你的目的是你跟他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你住在神的里头，神要住在你的里头，你跟神要永远连在一起，这叫永恒的联合。为什么圣经上说我们是被造的人像新夫一样，基督像新郎一样，新郎跟新夫要连为一体？你结婚那一天开心不开心啊？你结婚你开心不开心？不开心那是强婚的，是逼迫你的，对不对？你真正喜乐的婚姻应该是很开心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在结婚的那一天晚上，你能享受到一点点 永恒当中跟上帝联合的甘甜，那种喜乐。所以你住在城中就是住在殿中，住在殿中就是住在神的里头。所以万有就归到神的里头，在基督里同归于归到神的里头。我今天讲这个道，希望你思想一下，帮助你一生来理解神的话语。而且圣经上讲的一句话什么意思？神住在你的里头，神也住在我的里头，我们也住在神的里头。神在我的里头，我在神的里头。换一句话说，我住在光中，光也住在我的里头。就像宝石一样啊，你看那个宝石啊，宝石被光穿透的时候，光在不在宝石的里头？在不在？那宝石是不是在光的里头？也在。这就不一样了。我刚才讲了，很多人是不能享受美的，他的心灵很苦，是不能享受美的。林妹妹葬花不会赏花。林妹妹是谁啊？林黛玉会葬花，林黛玉不会享受花的美丽。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他的心灵愁苦，即使有花摆在他的面前，他也不能享受花的美丽。他把花来葬花。我讲这个就是心灵有病态的，心灵有误会的，心灵不洁净的，即使美摆在你的面前，你也看不见，看不见。当你生重病的时候，你能享受美吗？你不能享受美。所以在天堂里头，你没有罪了，你被洁净了，你的里头被荣耀充满，你就能享受这个绝对的美丽了。为什么进到天堂的人必须要是蒙神洁净，完全蒙神洁净？这个时候你洁净了，所以就能享受美了。所以你住在光中，光在你的里头。为什么神叫我们一辈子成为光明之子？你的心灵是黑暗的，你不能享受上帝的美。我今天没有讲到基督的美，我一时间来不及啊。当你心中有黑暗的时候，你不能享受美的。心中有病的时候，不能享受。我自己有，当我感冒的时候，我身上很难受的前几天，我非常难受的时候，我走到周围的地方，看那些花，看那些草，我没感觉。我觉得他们都是病歪歪的，没感觉的。你心灵有问题的时候，你不知道上帝的美。所以上帝带我们是进入那个荣耀的里头。还没有讲完，这个荣耀不是暂时的，是永恒的荣耀。大家先给我读来。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有的时候我们讲到永远，我们不大懂什么叫永恒的荣耀。我就现在知道做个比喻，对不对？我想这样，这一个线很长很长，像无限的长。地球世界存在是150亿年，大概就这么点长。我们每个人生命就像一条点一样，那永恒是无限的延续下去，不会结束的，不会有结束的那一天，叫永恒。但是那不仅仅是这样的永恒，永恒不仅是这个意思。永恒不是说我不死，永远的不死，那这不叫永恒，不是，这不叫永恒。永恒是什么？永恒是同时的完全拥有一些不受限制的生命。大家听我讲这句话好吗？来，永恒是同时的完全的拥有一切不受限制的生命。那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在时间的里头，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是时间的囚徒。我问大家，我问你，你结婚那天高兴不高兴？高兴不高兴？那高兴现在在哪儿？那高兴现在在哪儿？那个喜乐在哪儿？已经没有了，在你的记忆的里头，对不对？你生下第一个儿子的时候，第一个女儿的时候，你高兴不高兴？现在高兴在哪儿？没有了。你第一次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高兴不高兴？现在高兴在哪儿？人在时间当中，所有的那种喜乐都是碎片性的，这儿一点，那儿一点，那儿一点，很快就过去了。我们活在时间里头，过去已经不再存在，现在此刻就成为过去，未来还没有出现。我们活在时间的里头，进入永恒，第一件事是什么？时间不能再辖制你了。什么叫永恒？或者永恒的里头，同时拥有一切生命的美好。你不看到这些美吗？这些美同时展现在你的面前，你生活在这个所有的美丽当中。这个我们有办法想象，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切的美都在你的，因为神就是美，你活在神的里头，所以这一切的美它不会消失的，它生活在你的里头，你生活在他的里头，这叫永恒。好多弟兄姐妹觉得上天堂太无聊了，还不如地狱好呢，地狱可能还能下象棋。你错了，对天堂无知，对地狱也无知。 你不认识天堂，你不会渴望天堂，你根本不懂什么叫永恒的荣耀。永恒的美是什么？人人都渴望美，人人都想拥有美，人人都想融入美当中，这是人的特点。在永恒当中，你就生活在美，美生活在你的里头，那美永远不会消失，同时领到你。打个比方说，像你生儿子的喜乐，结婚的喜乐，得到 promotion 的喜乐，什么的喜乐同时出现在你的里头，而且不消失，这叫永恒的喜乐。有什么不大懂什么叫永恒的喜乐？我举一个反面的例子，你可能就明白了。你一个最好的朋友，至少就是朋友，你们两个可以为对方死的那个朋友，你们俩在街上散步，突然转弯的时候，这好朋友被撞死了，就死在你的面前，惨死在你的面前。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你身心灵整个毛孔整个细胞充满的是一种情感，那种情感是什么？是悲伤。那喜乐像什么呢？跟他真的相反，你这个毛孔整个细胞充满着这种喜乐，美总是带给你是一种愉悦，美带给你总是喜乐。没有个美，看到美的时候我很悲伤，那就有问题了。你看到美一定会喜乐，所以当你进入上帝极美荣耀的时候，你充满了这种喜乐，而你这个喜乐一直跟着你，在你的里头，这叫永恒的荣耀。那时候你享受这一切的美丽，结婚的喜乐，自信的喜乐，一切的喜乐都在你的里头。说永恒是一个极大喜乐，极大平安，绝对圣洁，上帝完全生活在你的里头，你要生活在上帝的里头。圣经上为什么说到那个时候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和荣耀充满大地，如水充满海洋，哪个地方不充满水的？海洋哪个地方不充满水啊？所以那一天上帝的荣耀充满整个宇宙，也充满你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活在神的面前。你说在里面干什么？那是我下一周会讲的内容。最后，为什么摩西会讲这样的一句话？摩西说，神啊，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摩西懂，就像一个初吻的人，他想更多的吻，所以摩西就说，主啊，我要看更多，我渴望你，我更多人要认识你，就像你要欣赏美一样，你到处在跑看美丽的风景，美丽的画展，美丽的雕刻，美丽的建筑，干什么？你渴望美，这个美只有在上帝面前完全的实现。所以摩西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上帝啊，把你荣耀显给我看，我看上帝的美丽，我渴望他。大卫也讲这句话，大卫说，大家一起读来，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大卫干嘛？如果上帝像一个老人一样满脸的皱纹，打个比方说，说话也说不出来，他到殿中去瞻仰什么？他想瞻仰什么？大卫是个官，大卫是个王，大卫是个音乐家，是个军事家，他到殿中干什么？我瞻仰上帝的 beauty， 上帝的他的美，因为美就是夺人的力量，吸引人的力量。你看到美的时候就喜乐，说大卫心中充满一种渴望。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想，主啊，我要渴望你，我渴望你，你渴望你渴望什么？上帝的圣洁、仁爱、恩慈、良善彰显出来是那个美丽。所以地上所有的美是告诉你，在上帝得以成就。所以圣经大量的告诉我们，不要忘记了，上帝是荣美的上帝。我们在身上活了几十年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只有这个大地，你生活的目的仅仅你地上这点小目的，将来你没有目的的，你退休之后什么都没有了，你到底为什么活着？神说，你我创造你是把你带进那永恒的荣耀当中。当你看到这个美的时候，亲爱弟兄姐妹，你会怎么说？你一定会赞美这个美，一定会赞美这个美。你看到大峡谷的时候，看到晚霞的时候，看到日落的时候，你一定怎么说？哎呀，真美，哇，真美，那就是赞美，那就是敬拜。在天堂里敬拜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就是这么唱，就是这么唱，心里面充满着难过的事情，这个忧伤的事情，就这么唱，那不叫敬拜。在天堂里头，当你被上帝的荣美所吸引的时候，紧紧抓住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知道敬拜啦。你享受的时候你才赞美，你不享受你不会赞美的。 你看到一份非常美的图片的时候，你就赞叹 Oh, it's wonderful, beautiful. 那就是赞美。你看到太太烧一份美好的菜的时候，你说 delicious, 那就是赞美。当你赞美的时候，你的心中是充满着喜乐。上帝造你，让你进入这样的一种永恒的生命的里头，像他。我想里面会讲更多的怎么样在永恒当中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所以弟兄也不要为世上几十年把头埋在这个地里头，不要跟世人一样，他们活着没有什么永恒的目的的，没有永恒的目的的，只有暂时小的手段，小的目的，没有永恒的目的，所以人生没有意义。他人生活在各种各样碎片的现在记忆当中，他没有什么追求的，永恒的追求的，他和战争之喜赚到全世界都没有终极目的的。但是摩西知道，神啊，把你荣耀显给我看。大卫说，我在你的殿中，我一生要寻求，过去寻求，我现在还要寻求，我渴望见到更多的美，拥有更多的美，融入你的美丽当中，我要赞扬你的美。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生病了，你受到挫折了，你不要沮丧，生活中有很多的艰难，不要忘记了神领了你是进入了永恒的荣耀当中。有的时候你生活很富足，孩子们都大了，空巢了，享受生活，不要把脑子就追到这个地上的几十年的时间的里头。神经叫我们要思想天上的事，思想永恒的事。如果基督徒永恒在你的心中什么都不是，你活得一样跟世人一样的可怜。你进入永恒的里头，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从眼睛虽能看见，耳朵未能听见，心中未曾想到的那个荣耀，绝对的美丽，世上所有的美都让你思想了上帝永恒的美。世上有很多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让你忘记那永恒的美。世上很多艰难像什么，我顺便讲一句，世上很多艰难像什么，就像你的鞋子里面沾了一些沙，你的鞋子里面一些沙进来了，对不对？怎么办？不能再走下去了。这个时候呢，迫使你蹲下来，开始解开鞋带，把鞋子里面沙要倒出来。就在你蹲下来那一刻间，突然发现马路边的花那么美，过去匆匆的走来走去，从来没有发现过那个花的美丽。可是生活的艰难迫使你是什么？你蹲下来，脚步慢一点，就在慢点当中你发现花的美丽。上帝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来教导我们人生功课的。整天茫然无趣的要挣钱，要挣钱，那是你人生最终极的目的吗？神说，孩子，我照你是为一个永恒的目的，不要忘了。有的时候鞋子里面有点沙不是坏事，生活中有点磨难不是坏事，让你蹲下来，放慢点脚步。墨西哥人讲一句话说，有的时候人生脚步 太快，灵魂会裸在后头，就你走得太快，灵魂丢在后面了。有的时候上帝叫你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这个鞋子里的沙不是要折磨你，不是要刁难你，是让你放缓脚步，欣赏上帝创造的美，思想永恒的美。你不仅仅是为几十年而活的，你是为永恒被造的。上帝带领你进入永恒的荣耀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思想他，带着盼望活在这个世界，像摩西一样，像大卫一样，渴望上帝的美。进入天堂不是一个无聊的事情，当你明白今天我所讲的信息的时候，上天堂不是一个无聊的事情，那是上帝创造你，救赎你，要带你进入一个永恒的那个荣耀的里头。这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至于做什么，我下个礼拜会说。我现在要唱一首诗歌，刚才我们讲那个荣耀的歌哈。但是这个歌呢跟我们题目有点我们可以唱一下好吗？唱第一段好不好？就是那个荣耀的歌好吗？诗歌可以吗？我们唱一点诗歌可以吗？那个没有哈。那这首歌本来我想请弟兄姐妹唱诗篇第145篇，大家会唱诗篇145篇？会唱吗？对不对？请你们翻到这个你的圣经，翻到诗篇150篇，我们一起唱这首歌好不好？如果会弹的话就帮我们弹，不会弹没关系好吗？诗篇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都打过来，打翻掉翻过来，不要这个。我们唱诗篇150篇好吗？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大家知道这个歌吗？好吗？我们一起唱这首歌好不好？来，请大家一起练。你翻到诗篇150篇，如果你有赞美诗的话，有圣经的话，翻到诗篇150篇， 这是一首赞美的诗。当你看到神的荣美的时候，你一定会赞美他，从内心深处来赞美他。我请光辉帮我们带头起唱好吗？诗篇第150篇，诗篇150篇，光辉带我们一起来唱来。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些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精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叫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羯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赞美他，用大象的奔波赞美他，用高声的奔波赞美他，凡有器械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再来一遍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些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精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叫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羯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赞美他，用大象的宝座赞美他，用高声的波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哦，主，我们要赞美你。如果我们不赞美你，石头都要赞美你。因为主，你的智慧、你的全能、你的荣耀、你的圣洁一彰显出来，就是荣耀展示出来，就是你的美丽彰显出来。主，你全然美丽，你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你的美丽，让我们渴望你的美丽，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天知道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永恒的美丽。主啊，让我们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要瞻仰你的荣美，祝福你的儿女，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活在你的面前。